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副国务卿维尔马呼吁巴布亚新几内亚拒绝中共的安全协议。智利山火至少112人死亡，进入紧急状态。内华达州餐饮工会主席说，拜登可能亲临现场力挺劳工。波音指737型机身发现新问题，恐怕会延迟交付。加拿大外国人买屋禁令再延期两年，到2027年。出现新的犯罪趋势，警方提醒慎防祈福党骗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国副国务卿维尔马呼吁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拒绝中共提出的可能安全协议，并且警告该国北京的任何安全保证都会带来后果和代价。维尔马在当日刊出的《悉尼神风暴》专访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国防或者投资方面所作出的承诺都会带来昂贵代价，这就是我们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讲的说话。该国外交部长特卡琴科上星期向路透社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同中共就可能的安全协议进行初步谈判，中方提议在培训、设备和监控技术上协助该国的警察部门。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将会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讲，外界仍然关注马拉佩的最新态度。维尔马强调，我们希望见到大家选择和遵守规则、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从事安全部署、投资机会或者先进连贯性。但是中共当局已经展现出他并没有敢做，同时对于基于规则的现代秩序不感兴趣。智利中部发生猛烈的森林大火，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112人死亡。总统博里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警告说智利正在面临一场极其严重的悲剧。博里奇宣布由星期一开始全国哀悼两日，他说智利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坏消息。智利上星期五爆发的山火正威胁比利亚德尔马和阿尔帕莱索这两个深受游客喜爱的海滨城市附近。这两个城市的周边都会区居民达到100多万人。据国家灾害服务中心消息，截至到4号，中部和南部地区已经有接近26000公顷的土地被销毁。当局表示仍然有几百人失踪。随着救援人员不断在被销毁的山坡和房屋中发现更多尸体，大家都担心死亡人数将会大幅攀升。具政治影响力的劳方内华达餐饮从业人员工会和资方拉斯维加斯市区大酒店暨赌场必须在5号上午达成协议，倘若未能达成，工会旗下的劳工可能会走上街头罢工。工会主席兼财务总监帕帕乔治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已经承诺一旦劳工进行罢工，他本人将会加入行列。拜登5号将会抵达拉斯维加斯，方为期两日的造势活动画下句号。假如今次拜登到场声援罢工，那将会是他继去年9月在密歇根州参加汽车劳动罢工之后第二度亲临罢工现场。联合汽车工会 UAW 上个月宣布支持拜登连任。就在上星期，川普亦都会见拥有130万成员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美国货车司机国际联合会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以争取劳工团体的支持。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4号表示，公司获悉旗下的737型飞机 机身出现新问题，虽然不会构成即时性飞行危险，但是有几十架飞机必须重新加工。波音商用飞机部门行政总裁致员工声明指出，一间供应商一号通知我们部分737型号机身有不合格问题存在。声明说，这个潜在情况并非会立即影响飞行安全的问题，而且所有737型飞机都可以继续安全操作。目前我们认为必须对大约50架还未交付的飞机重新加工。声明指出，这可能会延迟近期一些737型飞机的交付。过去一年来，波音公司最畅销的737 MAX 频频遭遇困难。一月初，拉斯维加斯航空发生飞机舱门在半空脱落意外的重大飞行安全事故，促使监管机构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展开全面调查。加拿大由去年1月1号开始首度实施外国人买屋禁令，除了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之外的外籍人士禁止在加拿大购买物业。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伟兰4号发表声明，宣布原先在2025年1月1号到期的外国人买屋禁令将会再延长两年，直至到2027年1月1号为止。方伟兰在声明中指出，延长禁令是加拿大政府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于比加拿大人更能够负担楼价。由于加拿大移民和外籍学生数量增加，刺激当地住屋需求，而建筑成本上升，令房屋兴建速度降低，加拿大面临房屋危机。加拿大政府上个月宣布，未来两年将会大幅缩减外国留学生签证，并且表示将会停止向部分毕业生发放工作签证，直至控制创纪录的移民数量。
参议院公布$1,180亿美金法案，包含边境方案和多国军援。泽连斯基表示，准备撤换一些高层领导，不仅限于军方将领。新泽西和纽约将主办第26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卡尔文森号指挥官指出，面对中共导弹威胁，仍可有效执行任务。反活塞器官医生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澳洲作家杨恒均被中共判处死缓，坎培拉召见大使以示不满。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礼拜日，国会参议院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之后，终于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美金的两党国会安全补充预算案。这项法案会加强边境安全，并且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参议院将在今个礼拜三对法案进行首次投票。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将是美国移民和边境安全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根据拨款委员会主席麦里公布的摘要，总计$1,182.8亿美金的补充预算案入面，包括$202.3亿美金用于加强边境安全，军援乌克兰是$600.6亿美金，军援以色列是$141亿美金。另外$24.4亿美金用于应对红海危机，以及对印太盟友提供$48.3亿美金，以阻止中共侵犯。另外，法案还包括$100亿美金用于向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加沙和向全球其他冲突地区的民众提供人道援助，并且提供$23.3亿美金帮助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和其他逃离迫害的难民。礼拜日，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份播出的电视访谈中表示，他正在考虑撤换多名的高层官员，而且不单只是军队高层将领，而决定谁将领导乌克兰。路透社指出，有关泽连斯基将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茨尼职务的猜想在乌克兰甚嚣尘上。两个人在近两年的俄乌战争应战方式上存在分歧。当被问及扎卢茨尼的去留的时候，泽连斯基话俾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RAI 知。 这个是一个有关哪些人将领导乌克兰的问题，重新调整是有必要的。他说，为了进行必要的改革，这个严肃性不只关乎单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方向。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在礼拜日亦提到，他已经前往南部前线的罗伯蒂村进行视察。他来到扎波罗热州的罗伯蒂村第65机械化旅所在，并且表示今日好荣幸可以去到那里同守军谈话，同时亦向他们颁发了国家奖章。礼拜日，美国副国务卿韦马呼吁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拒绝中共提出的可能安全协议，并且警告巴新，北京的任何安全保障都会带来后果和代价。韦马在当日刊出的悉尼神区部专访入边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国防或者投资方面所做出的承诺都会带来昂贵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所讲的说话。巴新外交部长特卡钦科上个礼拜话给路透社知，巴新正在同中共就可能的安全协议进行初步谈判。中方提议在培训、设备和监控技术上协助巴新的警察部门。而巴新总理马拉普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将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讲。外交仍然在关注马拉普的最新态度。韦马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大家选择和遵守规则，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从事安全部署、投资机会或先进连通性。但中共当局已经展现出他并没有这样做，同时对基于规则的现代秩序不感兴趣。根据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指挥官萨迪耶洛近日向日经亚洲表示，美国航线将有能力在同中共的冲突中执行任务。他以此回应北京航舰杀手导弹可能将削弱美航舰在西太平洋战斗力的讲法。目前美军正在以三艘航空母舰的规模部署在第一岛链区域。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计划主任克罗宁说，在战争期间，中共的火箭军可能会试图击沉在所谓第二岛链内运作的航舰。这条岛链从日本的小笠原群岛和美国领土关岛一直延伸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克罗宁指出，在和平或者危机期间，航舰对于展现美国的安全承诺非常重要。不过战争一旦爆发，航舰遭到击沉的风险就很高。对此，航空母舰指挥官萨迪耶洛强调，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将展现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即使面临中共的导弹威胁，航舰打击群依然能够有效安全地执行任务。对于这件事，他有绝对的信心。近日，英国议员亨特·芬爵提名了反抹杂器官医生组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这个医疗组织揭露中共抹杂器官的恐怖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一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17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公众对中共大规模抹杂器官暴行的认识。除了发布研究证据之外，这个组织亦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并且发起请愿活动。今年一月，在100多名立法者、学者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下，反抹杂器官医生组织呼吁联合国针对中共抹杂器官行为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提名的英国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芬爵对《大纪元时报》说，这些强摘器官的行为令人发指，我认为他们违反了基本人权。他强调，如果能够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个组织，不单止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关注，还将打击对人口贩卖的所有努力产生积极影响。根据澳洲政府礼拜一表示，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军目前已经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澳洲当局指出，这是一则令人心痛的消息。 在中国出世，有住澳洲公民身份的杨恒军是一名挺民主的布洛克，原本在美国纽约工作，2019年在中国广州被捕。中共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却从未讲明他是为哪一国从事间谍工作。致使杨恒军案件的细节外界至今一无所知。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结果令到澳洲政府倍感震惊。他指出，死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有可能减为无期徒刑。黄英贤说，我们将以最强烈的措辞传达我方的回应，并将召见中共大使以表达澳洲的不满。
俄装甲车中队被歼灭，支持欧盟计划用俄罗斯冻结资产助乌克兰重建。 A 股暴跌，印度使馆微博成为中国股民叛乱分子的新战场。沙利文暗示不排除打伊朗境内。中共对欧洲倾销加剧，贸易战恐怕难以避免。大陆暴雪塞车50小时，火车站瘫痪，列车停驶。乌克兰军方派无人机消灭整个俄罗斯军队装甲部队11部战车的画面在社交媒体曝光，可以见到一部部坦克在田地沦为废铁，伤亡数字目前还未清楚，但是俄罗斯内部对俄军的无能和战术感到失望的声浪逐渐高涨。英国媒体 Metro 报道，网络曝光的画面显示，乌克兰军队1月30号部署 FPV 自杀式无人机，将俄军三部 T-72 坦克、五部里带式两栖装甲车和一部步兵战车炸成废铁，还摧毁了两部里带式装甲车，其中一部装有反坦克飞弹。今次攻击发生在俄罗斯军队去年10月以来一直企图攻占的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定居点附近，安装在无人机的摄影机和航拍机捕捉到俄军中队受到的破坏。当时这支俄军中队正在开往乌克兰东部前线，容易受到火炮或者速度快又有针对性的无人机袭击。第一视角的影片可以见到多架无人机加速飞向俄军坦克和战车，并且在撞击前一刻中断通讯。另一段画面就显示移动紧的坦克因为无人机撞击爆出火焰，一部部被炸毁的残骸在田地冒出浓烟。美国商业内幕报道认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军队装甲中队取得的重大胜利相当重要，因为相对低廉的无人机技术逐渐被乌克兰军队视为一种制衡俄军战场优势的方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一号向 CNN 指出，随着技术创新加速，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即使俄军在人力和武器方面拥有庞大优势，无人机等武器系统亦都在乌克兰军队行动中发挥关键效果。掌握相对便宜而且现代化的技术，令指挥官得以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随时掌握即时战场局势。Metro 指出，即使装甲部队伤亡还未清楚，但是这一轮的攻击已经引发亲普京的强硬派 Telegram 频道 set 强烈的不满，对军方战术越来越失望。近日相继出现一些对乌克兰颇为有利的消息。俄罗斯自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央行在国外的2600亿欧元资产被冻结。华盛顿一直推动他的盟国设法扣押这些资产，莫斯科大约有1910亿欧元的资产存放在布鲁塞尔的债券托管机构欧洲结算银行。七国集团之七和欧盟目前正在讨论准备使用被冻结的25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资产作为抵押品，作为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资金，迫使普京开始为他的入侵付出代价。 知情人士透露，根据这项计划，乌克兰的盟友可以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抵押品出售债务，为乌克兰重建提供资金。支持者认为，根据国际法解决冲突的任何方案都意味着俄罗斯需要为乌克兰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俄罗斯拒绝赔偿，乌克兰可以对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提出索偿。几位了解相关提议的官员表示，比利时政府已经向支出国家分发了这些计划，以这种方式安排将会令支出联盟能够为乌克兰筹集资金，而无需立即解决有关其他国家扣押俄罗斯主权资产理由的法律问题。另外，在欧盟27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额外援助之后，美国参议院2月4号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国家安全补充预算案。该法案将会加强边境安全，并且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其中606千亿美元用于支援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141亿美元用于以色列的安全援助，20亿4千万美元就用于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红海冲突，有48亿3千万美元用于支持台湾等面临中国侵略的印太伙伴国家，而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大约是19亿美元。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认为，美国同盟友正面临来自各方敌手的多重、复杂而且多地的联合挑战，他们企图破坏民主体制，将独裁政权的影响力扩大至全球。2月2号中国股市暴跌，令损失惨重的股民涌到美国大使馆美博下低留言吐苦水，这里成为中共胆震的叛乱分子集结地。2月5号中国 A 股开市之后跌势持续，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一早就发了早安问候贴文，被股民闹到删除，绝望的股民已经转战印度使馆微博，成为股民叛乱分子的新战场。5号早市那阵，大陆沪指一度跌到超过 3%， 深成指、创业板指跌超过 4%， 平均再创调整新低，全个市场的个别股票下跌数量超过5000只。当日上午6:30，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博文话：早安，中国，向阳生长，拥抱最美的未来，早安，加油。贴文仲配上一张男女运动员跳水的相片。怨气无处发泄的股民纷纷围上来，跟贴嘲讽：真是跳水啊！今日暴跌的根源找到了，双倍插水，配图绝啊！仲有人嘲讽配了一张股市大跌的走势图，互相呼应，话连入水姿势都一样。有人说那是宣传单位内奸在度挑衅，非一般。最后新华社被迫删除该文章。中午过后 ,A 股回升，截至收市沪指跌 1.02%， 收报 2702.19， 深成指跌 1.13%，收报 7964.71， 创业板指就升 0.79%， 收报 1562.61。 总体上个别股票形势依然是普遍下跌，全市场超过4800只个别股下跌，过千只股票跌停。有消息指中国知名股市大 V 交易员小侠在 A 股蚀了几千万之后，公开对习近平辱骂诅咒，并且在2月4号被警方拘捕。愤怒的股民之前去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底下留言，说你们能不能够借一些导弹给我们，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炸毁，请用外交手段来接管股民吧。日日唱赞歌，没老实话，假大空，高质量发展美国，听过没？截至北京时间5号下午3:30左右，留言已经达到163000，点赞达到716000，咁仲系中共当局不断限制并且删除留言点赞嘅结果。喺美国大使馆官方微博不断受到维稳之后， 古文就转移阵地，在印度驻华大使馆微博底下留言：三哥，印度我爱你。原谅我以前是井底之蛙，好羡慕印度的股市，好牛啊！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金融市场，向你们点赞。我以后再不相信国内抹黑你们的言论，我支持你们。海外网民纷纷议论话，无处发泄的怒火正在蔓延，最终会烧死那个黑帮组织。某日某人瞓醒，发现遍地都是叛乱分子。美军二号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展开报复攻击。美国官员四号透露，今次攻击锁定的85个目标之中，一共摧毁损毁84个目标，显示命中率达到 99%。 拜登亦都致函国会，强调若果有必要，将会下令采取额外措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甚至暗示，不排除攻击伊朗境内的可能。美军二号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卫队 IRGC 的圣城军和相关民兵组织发动长达30分钟的空袭，一共瞄准大约85个目标。五角大楼官员和国防部的初步报告指出，这一轮报复一共摧毁或者损毁了84个目标，相当于命中率达到 98.8%。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方仍然评估紧袭击对亲伊朗民兵组织所造成的战斗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在研究削弱对方军事力量和造成的伤亡。 CNN 仍然无法独立核实伤亡人数或者伤亡性质。至于美国现在是否卷入了一场地区冲突，沙利文坚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的袭击，以及胡塞武装对红海国际航运的袭击是分开的，两者是不同但是是相关的挑战。不过沙利文指出，德克兰当局身处大部分事件的中心，他说伊朗对中东地区的很多不稳定因素有重大而恶性的责任，我们在这里处理我们所做的一切时，以及以色列在处理他所做的一切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沙利文强调，我们不打算将美国带入战争，因此我们将会继续奉行同时遵循这两条路线的政策，既要好像星期五晚那样作出强而有力和明确的回应，又要继续坚持一种不会被美国卷入战争的方法，而这种战争我们已经在中东见得太多了。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排除向伊朗境内发动袭击的时候，沙利文指出不会排除在任何地方展开任何行动，但是政府会做认为需要做的事。而伊朗总统内希星期五表示，伊朗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就口硬话会强烈回应。而沙利文星期日接受 ABC 采访的时候回应，我只是想讲，由德克兰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选择直接回应美国，他们将会受到我们迅速强而有力的回应。在目前美国对中共几乎关上大门的时候，中共试图将欧洲作为救命稻草，而这几年中国的锂电池、电动车和太阳能产品对欧洲出口额创下历史新高。有学者分析，欧洲正面临来自中国产品的大倾销，这种情况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一场贸易战几乎难以回避，并且可以预见双方的摩擦和商业冲突将会在今年加剧。德国之声四号刊登华裔学者张俊华的文章，他指出中共对欧洲的大倾销客观上已经打开了欧洲电动车的大门，不少欧洲政治精英陷入一时难以招架的困境。张俊华说，自称是市场经济坚定维护者的欧洲人对中共政府的工业政策包括补贴政策本来就不满，现在中国的商品向欧洲倾销，欧洲更加是担心。2022年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达到接近4000亿欧元的历史性水平， 如果再加上电动车等商品的全面轰炸，这样欧洲经济一定会冧。他说中方想尽办法利用所谓市场经济的原则将产品输入欧洲，欧洲就被动地好像修补一艘到处都有窿的大船，忙于补窿，以防海水渗入淹没大船。由于双方利益冲突是这么明显，可以预见中欧之间的摩擦和商业冲突将会在今年加剧。张俊华推测，如果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今次的博弈不能够获胜，将会大大增加他任期内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那对维护他政治地位的稳定绝对不利。农历新年前夕，大陆多地持续受到冰冻雨雪袭击，好多翻乡下的车被困在高速路，有18条高速公路被封，车辆无限期停驶和误点，但是一条高速公路就有至少几千架车被困，有人在高速公路被困50个钟头，崩溃到喊，还有好多车主临时弃车步行回屋企。在武汉，火车站彻底瘫痪，前往北京、广州和上海等159班列车停驶。中国公路交通资料显示，截至2月5号8点，受暴风雪天气影响，全国16个省区市总共封了210条路，涉及91条高速公路、7条普通国道、2条普通省道，累计里程13831公里。在暴雪中，1665个高速收费站关闭，涉及158条高速公路。网传的影片显示，好多自己揸车返乡下的被困在高速路，一眼望不到尽头。2月4号下午，被困高速公路的车主骆先生说，自己揸车由杭州返重庆屋企，已经在湖北的高速公路被困了44个钟头。3号下午吃过一碗面，之后20个钟头都没有吃嘢。夜晚实在太冻，开了一阵暖气，不敢全晚开，怕万一没有。骆先生说，听闻重庆火车亦都开始暂时停驶，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只能够尽力向前移动。湖南一名自己揸车的车主向媒体说，过几钟头的路开了11个半钟头，在路上高见到好多车都被临时弃置，一些人步行回屋企。湖南省张家界市东部的慈利县落暴雪，高速路严重塞车，一名年轻男子已经被困了50几个钟头，崩溃到喊，说想回屋企。全国过百班列车停驶，北京车站塞到爆，上海虹桥站人山人海，全线停驶。在湖北火车站，车站里面大量乘客滞留，现场人山人海。武汉火车站就不断广播，说当日所有的车都停驶，呼吁大家快点退票。而的士、网约车全部都叫不到。有旅客在网上发帖说，原本个几钟头的行程就因为暴雪滞留在列车里面15个钟头。目前正值是农历年前民众返乡下的高峰期，低温雨雪冰冻导致返乡下的人群极大困扰。今年可能好多人都不能够回屋企过年。
小孩被习近平送去长生果引热议，春运遇到极端天气，旅客生火取暖，内塔尼亚胡赞扬白宫对以色列支持，美众院议长公布170亿美元援以法案。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日前传出健康问题，关于习近平患上胰腺癌的消息登上 X 平台，成为热议内容。2月4号，中共官方媒体发布短片，再次引发外界对习近平身体真实状况的讨论。有猜测表示，身体状态关系到习近平能否维持长期执政。为了平息议论，习近平不惜派遣官媒出动，粉饰太平。公开短片显示，在习近平视察天津时期，中共官媒专门录制一个天津的小男孩为习近平送去长生果的短片，被周凤为专门为辟谣胰腺癌演出的戏。短片中，小孩介绍说， 习近平走嚟嘅时候，佢从嫲嫲个袋嗰度攞出长生果，仲话呢个系俾你嘅长生果。被网友指称完全迎合习近平嘅谂法。有网友评论话：小朋友都系按照剧本走噶，睇股市反应就知道啦。亦有网友嘲讽话：小朋友送平安果，可能系知道习近平得咗胰腺癌，从小就做瘦，拍马屁，从细开始训练。又有新项目长生果项目，习近平想长生系唔系？提前安排政府录制，否则一个小孩边度能够近身？亦有评论嘲讽话：小孩明白，只有习近平无限连任，先至摧毁邪恶嘅中共。近日以嚟，大批中国股民聚集到美国大使馆微博账号喊冤。到四号，美国大使馆一条关于保护长颈鹿博文遭到136,000人评论，其中有网友呼吁美国大使馆援助导弹，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炸毁。仲有网友求救话：日子太难啦！之前沪指失守2700点 ，A 股200股跌停之际，党媒《人民日报》刊载言论，声称整个国家洋溢住乐观向上嘅氛围，引发民愤。亦有网民翻出1960年1月27号嘅《人民日报》，发现该报响1960年声称人民公社让整个国家洋溢住高速发展嘅氛围，而当年正值大饥荒全面爆发，各地饿殍遍野、生灵涂炭之际。仲有网友将中共政府比作孔乙己、阿 Q 嘅故事，公众号风漫漫响被删除嘅文章，整个老镇都洋溢住乐观向上嘅氛围中，嘲讽赵家阿 Q 用鸣笛发展经济，只会假大空。但系看客并唔知道，光靠鸣笛点样能够发展经济？文章喺最后嘲讽写道：响世上本无乐观向上嘅氛围，鸣笛嘅人多啦，就洋溢住氛围。网友评论话：如果股市再跌落去，好多人要嗌出嗰五个字啦，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亦有啲股民话：我唔再关心台湾议题啦，喜欢独就独，中意统就统。九共如果敢打台湾，台湾军队只会越打越多，直到推翻九共。而响国内社会民生一团糟嘅情况下，习近平沉迷于推进造神工程，但有评论认为，即使系搞凸显个人嘅活动，佢亦唔识点样做。202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公布，要求学习运用习近平早年主政浙江时提出的千万工程经验。有专家指，官方吹捧千万工程，与其话是关心农业，不如话是凸显习近平个人。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最新的节目中指出，习近平搞造神运动是必然，否则他无法解决终身连任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习近平的方法太幼稚、太拙劣，他亦乜都管，为一切指明方向，却做边样边样就失败，有边个会相信他呢？张天亮表示，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将自己做成神的话，他不能够去做具体的事，去制定具体的政策，因为他做就可能会失败，他的威信就没了。他应该只负责挑错，只做意识形态上的决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大跃进之后就再亦没管过经济。中国新年将至，各地人员回乡的春运已在一月底登场。政府今年预计40日内将有90亿人口移动，就在各地交通路线涌入年度最高人潮时，中国东中部出现连续几日的暴雪和急冻气候。有网友发短片披露，受困在高铁列车上长达十几个钟头，还有自驾族被困在高速公路上几十个钟头，大家被迫集兵自救，烧树枝取暖。有人就原本15个钟头的车程，最后用了4日时间才抵达目的地。综合媒体报道，中国官方气象台2月4号早上对中东部地区公布暴雪、冰冻、大风及大雾等大范围雨雪天气预警，预料4、5两日安徽、江苏和山东等局部地区会有暴雪。 新增积雪深度2至8公分或以上。受到严厉气候影响，多地均有火车班次和飞机航班取消。好多网友在社群媒体抱怨行程受阻。一名星期五2月2号搭高铁要从湖北荆州到汉口的网友说，他所乘坐的高铁列车因为气候原因延误，凌晨时滞留在路轨上，车厢断电，没有暖气、热水和灯光，只有紧急灯着了。他接受大陆媒体访问时说，车上的人冻到不得了，亦睡不到觉，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公仔面和八宝粥，但是没有热水，手机亦没有办法充电。列车到2月3号上午才再次开车，但是没多久又停下来，最终原本个几钟头的车程花了15个钟头才抵达。据悉当日受冻雨影响，湖北几乎所有高速路瘫痪，几千辆车被困在高速路上几十个钟头，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提示，没有任何救援，旅客被迫用撬棍、铁锤砸冰自救，萧树枝取暖求生。一名从上海开车要前往重庆的车主向当地媒体表示，因为天气和塞车等状况走走停停，原本15个钟头的车程结果花了4日才抵达目的地。中国铁路武汉局3号晚上发出紧急通告，多列车班次取消，呼吁民众不要贸然前往车站。武汉铁路4号再向外发声明表示，武汉铁路计划停运141列次班车，其中汉仪铁路停运班次为63对次，汉十高铁停运列车32对，将根据天气变化和旅客出行情况采取停运、加开、调整运行路线等方式，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2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感谢白宫的支持。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非常感谢自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给我们的支持。他指出，美国在对以色列的武器运输、国际机构的支持以及美军向该地区的部署上都起到了巨大帮助。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分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透过坚定和深思熟虑的决定成功克服了分歧。当日早些时候，以色列国安部长格维尔猛烈抨击拜登当局对加沙战争的处理方式，称其人道援助有利于哈马斯，引发舆论关注。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有些人对美国的每一项要求都说是，并在国外获得赞扬，但却危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有些人就对美国的每项要求说不，在国内受到赞扬，却损害以色列的核心利益。他强调，以色列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平衡，而不是一概而论，在必要的时候支持，亦在必要的时候反对，不是一概而论。内塔尼亚胡说，作为一个为生存和未来而战的主权国家，我们将自行做出决定，即使在和我们的美国朋友未达成一致时亦是这样。以色列时报指出，自哈马斯10月7号发动恐怖袭击以来，白宫绕过国会审查，向以色列出售了数以亿计美元价值的军火。在星期日的演讲中，内塔尼亚胡仲谈到了一项潜在的人质交易，说我们不会同意每一项交易，亦不会不惜任何代价。他表示，媒体有关以色列同意释放大量恐怖分子的报道并不属实，在所有目标实现之前，以色列不会结束战争，当局致力于消灭哈马斯，带回我们所有的人质，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美国众院议长、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约翰逊计划在下星期发起援助法案，以提供总额为176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援助以色列。约翰逊在星期六的信中批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被排除在补充资金谈判之外，并指出他们的行动不够快，未能快速帮助以色列对抗哈马斯。他批评说，鉴于参议院进行闭门谈判，未能让众议院足够参与， 亦未能及时提出适当的立法。面对以色列目前面临的危险情况，众议院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下星期我们将讨论并通过一项干净独立的以色列补充方案。他在星期六表示，参议院将不再有任何藉口反对迅速通过这一个对我们盟友的关键支持。这个提案提出之际，美国总统拜登同时发起了1060亿美元的补充资金请求，其中涉及乌克兰、以色列、人道主义事业等议题。同时参议院和白宫谈判代表预计在这个周末公布边境安全妥协的立法文本。约翰逊作为议长发起的第一批众院投票包括一项独立的以色列资助法案。该法案将分配给美国国税局的资金中扣除了140亿美元资金资助以色列。这一举措受到了共和党强硬派的赞扬。约翰逊亦呼吁拜登利用其行政权力关闭边境。舒默稍早表示，他的目标是在7号之前对参议院的一男子计划进行投票。
韩俄风暴骤起，南韩召见俄罗斯大使。美英继续轰炸胡塞武装36个目标。中南海移动，蔡奇武器禁狠，可能被取代。规避制裁，北韩货物化身中国制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而再再而三咁挑衅激嬲咗南韩。南韩总统尹锡悦日前公开批评北韩嘅不负责任嘅核武行为。俄罗斯为咗向北韩出头，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出面对尹锡悦指手画脚。估唔到态度强硬嘅南韩丝毫不买账，同俄罗斯发生冲突。南韩外交部表示已经召见俄国外交官，对俄国当局嘅言论提出抗议。南韩总统尹锡悦近日在中央综合防卫会议上批评北韩政权仅为维持他的世袭极权，公然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和俄罗斯进行武器贸易，形容北韩是全世界唯一企图将核武先制攻击合法化的国家。俄罗斯马上派出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指责朝鲜半岛情势的恶化是因为美国及其盟国包括大韩民国和日本在内的政策。他还指责说尹锡悦的言论带偏见，并说南韩是华府地缘政治游戏当中的小筹码。此举激起南韩的强烈不满。南韩外交部召见了俄国外交官，就俄国当局言论提出抗议。路透社报道，南韩外交部部长助理郑炳元昨日已经召见俄国驻南韩大使齐诺威耶夫，警告莫斯科当局对尹锡悦言论的批评只会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南韩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部长助理郑炳元对于俄罗斯无视真相、无条件从中包庇，同时以极度无礼的措辞谴责一国领导人的行为深感遗憾，并强调这个只会使韩俄关系恶化。声明提到，郑炳元向莫斯科和平壤当局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表达严正关切，并呼吁俄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近期北韩和俄罗斯打得火热，金正恩不仅邀请普京来北韩访问，北韩官方2号仲宣称在西部外海试射一枚超大弹头巡航导弹和一枚新型防空飞弹，这个是北韩超过一个礼拜以来第四次试射飞弹。有分析家警告，北韩可能在度为供应俄罗斯巡航导弹进行试射。前几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对抗中共委员会上有个发言，他说现在中共、俄罗斯、伊朗、北韩、委内瑞拉形成一个新的世界邪恶轴心，这个轴心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模式，有他们的一套游戏规则，而且他们想用这个游戏规则影响世界。中共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董军1月31号在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视像通话时亮了底牌，表明中共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并且将不顾美国和欧洲的压力继续合作。独立时评人士蔡慎坤在 X 平台发文说，这个不亚于是公开向整个西方世界宣战，亦是明确同俄罗斯侵略者站在同一战壕。蓬佩奥亦都已经指出，新的世界邪恶轴心的核心就是中共。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精英论坛表示，美国现在一直将中共作为一个最大的威胁，如果中共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中东又好，台海、朝鲜半岛和其他地方又好，都会不断地有麻烦。伊朗的背后老大也都是中共，俄罗斯现在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俄乌战争也都打不下去。如果中共不发言的话，北韩也都不会这样去跟普京搞好关系，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所以美国现在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现在北韩对南韩的压力这么大，所以东北亚地区和台湾海峡是美国的重中之重。现在如果是台湾和南韩这边出问题的话，那属于第一岛链出问题，美国本土的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在这一段时间内在中东地区是先稳住，然后稳步将力量抽回来，瞄准下一个全球性的最大威胁。继2月2号美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和伊朗有关的组织发动空袭，超过85个重要目标被美军报复性袭击之后，2月3号美国和英国再次联手对盘踞在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在13个地点的36个目标再次发起了大规模联合空袭行动，实施了新一轮空中打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发表声明指出，如果胡塞武装不停止针对国际航运和海军舰艇的非法攻击行为，他们将会承受更进一步后果。当日美国海军格雷夫利号和卡尼号驱逐舰从红海向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发射了战斧导弹，美英还出动了 FA-18 型战机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发射器、雷达站和无人机等目标进行攻击。胡塞承认美英两国战机袭击也门多个省份，包括首都沙那。五角大楼星期六发表的声明说，这些精确攻击是为了破坏并降低胡塞武装威胁全球贸易以及无辜海员生命的能力，对胡塞武装从2024年1月11号到22号期间的联盟攻击以来的一系列非法、危险和颠覆性行动作出回应。声明强调，美国和英国将会继续致力于保护自由航行和国际商务，并追究胡塞武装非法无理攻击商船和海军舰船的责任。今个礼拜六发起的这一轮攻击行动，具体目标包括胡塞武装深埋武器的仓库和导弹系统和发射器、防空系统和雷达以及无人机等相关的地点。而就在今次行动的几个钟头之前，美军还打击了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的另一个目标，摧毁了6枚反舰巡航导弹。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在新一轮空袭行动之后表示，英国再次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并非要激化局势，而是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以及捍卫船只的航行自由。而在中东另一战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打击依然锲而不舍。以色列军方3号宣布，自开战迄今，以色列已经攻击叙利亚境内50多个和黎巴嫩真主党相关的目标。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在记者会当中公开提到对受伊朗撑腰的真主党的反击行动。路透社报道说，这个和以色列以往对叙利亚采取行动时保持沉默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哈加里宣称，真主党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将会在任何有需要的中东地区采取行动。他还说，以军攻击了黎巴嫩境内多达34000个真主党目标，其中包括120个边境监视哨、40个飞弹和其他武器储藏处，以及40多个指挥中心。他估计，以军攻击行动一共造成超过200名敌人丧生。另外，据报道，自去年12月25号以来，以色列已经不声不响地清除了17个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有评论说，以色列的作风是出权不张扬，不向记者泄露计划，亦不让目标有机会逃脱。他们在保持沉默当中直接打击恐怖组织对手。外界关注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看来又要推迟了。不少观点认为，可能同习近平难以处理以秦刚、李尚福为代表的那批出事的中央委员有关，但亦都有其他猜测。最新的消息是，蔡奇一项要职可能被取代，这个对中南海权力格局会有微妙变化。有分析认为，这个传言如果属实，中共高层内部肯定会有一番较量，因此延误了中央全会会期亦都不奇怪了。 近日有从中共体制内传出的消息说，中共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可能在未来的三中全会取代蔡奇掌管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王小红由此得以掌管同中共高层安全密切相关的两大武装，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特勤局。据大纪元时评人士徐克分析，王小红掌管中办的消息，相比上段时间据传系同彭丽媛关系密切的新疆区委书记马兴瑞调任更为合理，原因有三个。一是在中共二十大上，王小红已经获得安排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而中办主任历来是中央书记处主任。蔡奇因为分管意识形态，本身是常务副书记，所以王小红提前进入中央书记处，就为日后掌管中办埋下了伏笔。而是习近平早年在福建，王小红就是习近平的警卫。据讲王小红当时住在习近平楼下，由于彭丽媛不在福建，习近平出差期间经常将个女寄住在王小红屋企，显示习近平对王小红非常信任。在安保一线和搞暴力维稳方面，王小红亦都比蔡奇更有经验。三是王小红近期已经罕有随习近平出访，习近平去年12月出访越南，王小红亦都随行，打破了公安部长不随同领导人出访的惯例。徐克认为这样可能说明由王小红接管中办这一项事关习近平安全的人士一直在铺排，而蔡奇只是暂代。至于为什么现在安排王小红接管中办，可能同习近平现在内外交困，自感不安全，担心文官蔡奇未能有效保护自己有关。去年8月，习近平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之后，未直接返回北京，而是前往新疆考察。当时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公安部长王小红都到乌鲁木齐迎驾，全程负责安保。在徐克睇嚟，如果王小红取代蔡奇担任中办主任，这个刀把子在中共内斗当中会更具杀伤力。跟住落嚟，如果本身个性比蔡奇更为凶悍的王小红取代蔡奇成为中办主任，蔡奇等于被收缴武器，这个可能是习近平自己的计算，就是在亲信当中玩权力平衡，避免有人势力做大反噬自己。但徐克指出，只是对习近平来讲，王小红亦都可能是中南海乱局当中的中国版普利戈津，脑后本来就有反骨。有关中共高层人士变动，目前只是有传闻，三中全会到底几时开仍然未定，习近平会不会干脆摆烂不再开三中全会呢？但再这样搞下去，那些等住递补的中央候补成员亦都无法上位，习近平的权威将会进一步消散，日久党内一定会生变。北韩因为发展核武而遭到联合国制出多项经济制裁，不过路透社的调查指出，北韩以中国制造的名义对外销售假睫毛赚取外汇，让平壤在国际制裁之下仍然可以推动出口。中共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些来自北韩的假睫毛在旁边的中国进行加工和包装，以中国制造的名义进入世界各地美容店，为金正恩政权提供规避国际制裁的途径，成为重要的外汇来源，销售额达到几百万美元。假睫毛目前成为北韩创汇主力商品之一，帮助它推动2023年的出口复苏。路透社4号报道，这项调查访问了15名假睫毛业者，加上贸易律师和经济专家等共20人，勾勒出中国公司进口北韩半成品，然后将它包装成中国产品出售的贸易系统。中国海关总署1月发布数据显示，北韩的假发和假睫毛2023年对中国出口额年减少 12.4 倍，大约 1.6674 亿美元。中国不但是北韩几乎所有申报出口的目的地，而且假发和假睫毛在去年北韩对中国申报出口当中占了六成。中国的假睫毛公司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平度市，这座城市有全球睫毛之都之称，此地是北韩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很多总部设在平度的公司进口北韩假睫毛进行加工和包装，最后再出口到日本、南韩和西方等市场。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以来试图透过十几个制裁决议阻止北韩的核武计划，这些决议限制了北韩对于煤炭、纺织品和石油等产品的贸易能力，并对在国外工作的北韩人实行严格限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